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吴晓波。
吴老师如此喧嚣，能听懂的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890。
咱们这个国家，任何一件事情一旦火起来，它的第一个下场就是会被玩坏。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一个东西叫做纳米技术啊，全中国所有的从做鞋子、做衣服、做食品到做冰箱的，说我们发布新科技了，我们都用了纳米技术。2017年，今年中国财经界有一个名词会非常的火，叫做黑科技，人人都在谈黑科技。黑科技到底有多黑？去年我的一个好朋友是中国互联网界一个非常资深的观察家吴彦平，彦平兄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他刚刚编辑了一本书，是他和14个科学家一起对当今全球的一些黑科技技术的一个阐述，带有一种科普性质的书。那么非常荣幸的，蓝狮子在今年出版了这一本书，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中国的出版界第一本关于黑科技的书。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是黑科技，哪些黑科技将可能影响中国的生活和全世界的世界技术的一些变革，以及这些黑科技到今天发展到了哪一个地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胡彦平，请他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现在火得不得了的名词黑科技。彦平兄，谢谢，非常感谢。现在朋友圈里啊，每天打开来都有一些科技的黑鸡汤。
对，
你给我们讲讲哪些东西是最不靠谱的一些事儿，哪些东西是靠谱的
啊？你给我们来端三盘鸡汤来给我们喝一喝，哪三盘鸡汤是最毒的
啊？这些科技鸡汤，的确是，它有未来的那个影子。
嗯，
对，让我们看的，哎呀，热血沸腾。恨不得站起来去干点什么，但是也有一些个这种科技鸡汤是对大家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个误导。可以讲它在科技和科幻之间，但是又比科幻还要离谱。包括未来简史这样的书，为什么甚至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强的这种科技毒鸡汤，这种未来这种鸡汤这种感觉的东西呢，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比较很严重走偏了的一个结论。他就讲到说未来机器和人的一个关系，
对，
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机器来管理人，机器来控制人。另外讲到说一小部分人通过智能的增强然后成了神人，另外大部分人大家就是肉身，就跟蚂蚁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每天就开开心心的，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玩什么，然后就像是被养在动物园里的，或者被养在笼子里的，或者被养在一个地球这么一个大的，是吧，
对，
这么一个容器里的肉身而已。对，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从技术的发展来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因的破译可能都相对简单，但是脑的破译要远远比基因的破译要困难。因为这个里面大脑的过程它不简单是说像我们像计算机一样是一个存取和计算，是吧，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有大量的一个生化的过程，每一个细胞的每一个瞬间的千变万化是不可复制的。
那么其实我最近也在看你说的那本未来简史嘛，那现在是中国排名很靠前
畅销书榜上的，对，
畅销书啊，20年前有一本苏维尔的7.0进，这两本书加在一起看的话，我觉得可以看到也是做全世界一批比较聪明的脑袋，他们对科技进步的一种预期啊。库斯沃这本书里可以也就讲到说到2035年嘛，没记错的时候，2035年的时候，那么机器的芯片的运转速度和人脑的运转速度已经可以临近了。
是，
那么现在俄罗斯有人在做一个2045的计划，可能也是说要替代人脑的一个模型。那么今年出版的《未来简史》其实比库斯沃又更激进
了
一
步，
对，他认为说基因革命的一个变革会造成人对脑智慧的一种完全的一种破解。他就书里就会讲到您刚才说的，说可能只有1%或者更少的人他们达到了机器和人的这种同样的一种高度智慧，
是，
那么大部分的人就跟变成个蚂蚁一样的人永生，或者说人的肉体的一种被替代，被这种智能智力的一种替代，他讲的是神人，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蛊惑性。在你看来，就是他现在所表达的这种预期和现在科技的进步之间是脱节的，
一切才刚刚开始。
所
以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过早的去下一些结论的话还会是过早啊。比如说这个你讲的这个库兹威尔的7.0进这本书，这本书也是很棒的一本书，但是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个相对比较走偏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 他讲到这个未来的基点是什么呢？未来的基点是说机器的智能，人工智能在某一天会超过这个人的智能的水平。
去年
对
阿尔法狗开始战胜了李世石、
嗯、
包括你看最近有两档电视节目是中国的一些像百度啊、
嗯、
像他们的一些 小白啊这些机器人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啊，战胜了那些超级大脑，就让人感觉到好像哎，确实机器好像比人更聪明、
嗯、
那进而来讲的话那就是一种替代性的一种可能性。
对，
我想所谓的毒鸡汤都是建立的这些事实发生的前提、
嗯、这些毒鸡汤里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把很多东西对立起来，
嗯，
包括把人和机器的关系对立起来、
嗯、
把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的关系对立起来、
嗯、
这是最大的问题。其实人工的智能也好机器也好，距离人本身的智能包括距离人的灵性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距离，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从基点真正意义上的基点并不是人工智能对人的智能的超越、
嗯、
真正的基点什么呢，就是有某一天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的适度的结合融合，
嗯，
然后对人的智能的增强。但是这个人的智能的增强并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未来简史里面所说的那种神人对一个超越了常规的人的能力的形态的那种出现，对，他没有看到人本身的能动性，人不是静止的。
好像我们的讨论，
是这样，
回到了中世纪阿奎那以后，到牛顿
对
人的神性的认知的一个阶段了啊。
是是是，我认为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有一些哗众取宠，有一些故作惊人之语，
嗯，
一种说的难听点就拿未来的一些东西来吓唬大家。
我们都是厦大毕业的，
包括比如说像这个无人驾驶，无人驾驶也是这个鸡汤，鸡汤比较密集，鸡汤浓度最高，在这个鸡汤里头，这个最串了味儿的，
最串味儿的，
对对，一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你会看到有一堆，甚至有一堆这个创业公司，
嗯，
都号称自己做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无人驾驶的解决方案，
嗯，
但我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在这个可穿戴设备方面，它实际上是有两类的 license。一类的 license 比如在 FDA 那块的话它是什么呢，实际上说的是娱乐级别的，
嗯，
比如你做一个运动手表你带着玩呗，
对 对
是吧，是没人拿它当真的。另外一个是医疗级别的，医疗级别那个部分拿到相关的传感器的 license 的公司非常少，
嗯，
也就是说达到医疗水准的，
嗯，
这种可穿戴设备的这种健康检测，
嗯，
健康追踪的非常少。你看这个尤其是近两三年也是很低迷的一个阶段，低水平充分竞争，包括菲特比的这样的公司尽管它一度非常火爆，
嗯，
包括像小米也就只是拿平量去冲了一个市场，
对
对，真正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东西其实在它的取决于别人而不取决于自己。别人是什么呢，MEMS 产业传感器等等相关的那个方面的，包括提供底层解决方案的那些公司，
嗯，
提供真正的核心的这种计算机视觉的解决方案的这些公司。所以就是无人驾驶当然谁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很多无人驾驶是幼儿园级别的，虽说小朋友不能开汽车，
嗯，
但小朋友开的汽车还是别上马路的好。
今年出版的你这本《黑科技术》里面其实讲到了20多个，
嗯，
黑科技的可能性。
对，
我看了书里面很多技术哈，我还是很震撼的。比如有一个专家是研究在 LA 做房屋的悬浮，
嗯，对，房屋
最早是好像是做那个滑板是吧，
对，
滑
板
的悬浮，慢慢做房屋的悬浮。其实还有一些是像器官移植，
对，
3D 打印，
是，
还有基因编辑，
对。
你在书里面写到的这些技术啊，
嗯，
在今天是一个想象还是进入到了实验室阶段了？比如像基因编辑，
嗯，
这样的技术已经到了什么的地步了？
可以讲，他们大部分其实都已经在实验室阶段了，甚至有些都已经开始得到应用。
嗯，
对。然后你比如像这个房屋悬浮，这个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不是问题，
嗯，
无非是说从商业应用上的是吧，它的性价比啊，
嗯，
或者大家是不是会真的会那么做，
嗯，
是吧，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从这个比如说基于干细胞培养的这种是吧诱导去培养人体组织，
嗯，
这个也已经这个有些小小的东西都培养出来了，无非是说将来培养说能不能培养出来真正的人体器官，
嗯，
是吧，一个那个心脏，一个肾脏、肝脏，一个耳朵，一个鼻子、眼睛等等之类的，
嗯，
就是它现在的一个，就是还是一个在早期，
嗯，
还是在早期，但是它已经这种叫萌芽状态的东西已经有了，
嗯，
还有这种怎么讲的，这个基因编辑，基因编辑的话，比如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大家很多人也都提到了，在2年以前的时候， 这个 MIT Technology Review 有一期这个封面讲的就是基于这个基因编辑的怎么样去对人的一个增强和改造，一个在胚胎阶段就去说你有什么缺陷，或者是你然后用相关的技术去弥补那个缺陷，那么相应的其实说也存在着一个去增强的一个可能。这个实际上已经有人去做了这个实验，
这个中国也在做了。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实际上伦理问题，道德问题要大于这个技术问题。基因检测是第一道嘛，基因编辑貌似是这个我们用钥匙又打开了第二道嘛，但是后面有10000道门、1000万道门，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基因的每一个片段，到底代表着什么？基因的不同片段到底是什么关系？包括不同的基因片段和人的健康、和人的是吧？性格、兴趣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人的各种各样的表征出来的东西的一个关系，包括 DNA 和 RNA 的关系， RNA 和反过来和 DNA 的关系等等等等，就是这是一个宇宙。
燃烧吧我的小宇宙。
迄今为什么对它的认知啊叫什么是一个瞎子摸象的一个阶段，摸着尾巴是尾巴，摸着屁股是屁股，然后摸着了尾巴的人就觉得自己发现了这个世界，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发现了这个生命的奥妙，但是你打开的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还是你打开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密码库，这个现在还不好讲。对，就是因为井就站在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角度，就迄今为止人类所掌握的关于基因的数据和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你比如说现在都在讲这种基于这个基因的检测的精准医疗
应用，对
对，
包括有些传感器把在手上在手背上检测一下，就可以发现你的皮肤是干的还是湿的，然后提供一些化妆品给你，这靠谱吗？
这个靠谱，这个其实都不用走到基因这一层面，它已经是一个离大家比较近的一个黑科技了，比较实现。因为现在传感器，
黑科技，
对对对，因为现在比较，对，现在比较小的，我们叫可穿戴也好，或者你就贴在皮肤上的那种小的这种传感器也好，它已经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当然这种基于这种健康监测啊，用的监测的不用讲了，尤其是一些基本的，有些这种甚至这种医疗级别的，这种我说的除了这种运动健康娱乐级别的以外，医疗级别的一些微型的这种传感器跟人体结合的，这些已经开始应用了。
那它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通过传感器跟皮肤的接触，
就比如说检测皮肤的这个温度、湿度，皮肤的这种油脂程度，你的油脂分泌的程度，干性还是是吧？是这个油性的皮肤，等等的，包括皮肤的这个酸碱度等等的，对，包括甚至基于这些检测呢，它可以对你的皮肤健康状况，做出一个
判断，
一个判断，
一个解决方案，
对你相应的，你怎么样去呵护自己的皮肤，你怎么样去增强自己皮肤的营养，你怎么样在不同的季节里头是吧，对自己的皮肤进行管理，因为现在基于传感的以及数据的人体的这种监测，以及基于监测的分析以及动态实时的这种管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整个健康产业，整个以生命为基础的这个大的产业里面非常这个发展非常快的一个部分。
你在书里写到的这些技术啊，虽然很多都是华人科学家、华人的博士，但我看了一下，绝大部分应该是全部吧，都
是
在国外，在硅谷啊，在美国的东部大学的一个研究成果。中国地区的科学家公司和美国比的话，现在在技术上的落差点有多少大？
对，你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的问题。尽管我们努力的去连接去组织最优秀的作者来写黑科技这本书，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只是在做一个微小的努力而已。对，而这个努力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努力的原因就是其实现在存在着三个差：时差、代差、落差。时差的意思就是说，哎，这是两个空间，他们在处在发展的不同的一个时态，和这个状态里头，这是时差。代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喊互联网，然后别人在喊智慧科技，我们在这个努力的去做互联网加，而这个在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些创业公司，他们可能是在弄跟传感器有关的东西、人工智能有关的东西、机器人有关的东西等等等等。第一是我们的体量太小了，另外我们的起步有些晚，另外我们的基础很薄弱。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玩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又在除了说在玩别人剩下的东西，我们发现整个生态的这个新的世界的这个基本格局，新的生态的这个平台 基础的部分，塔基的部分、
嗯、
下一代的这种互联网基础设施，下一代的信息基础设施、
嗯、
下一代的智慧科技的基础设施的核心的部分、
嗯、
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
这是您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工业革命领域啊，你看我们现在全球的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发明过，连、
嗯、
火柴都没发明过，无非我们把所有国外的发明变成一次应用。那现在可怕的可能是说，
嗯，
互联网第三次浪潮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已经成为了最大的获利国，
是、
很多的市值很高的公司、
嗯、
但是面向未来可能我没有也没有发明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好的地方是说跟几十年前比的话、
嗯、
那么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整个资本市场、
嗯、
还没有那些年轻人所创造的这阳光公司，那今天确实有这些公司了。如果在这个节目中你要对那些拥有了上百亿美金、
嗯、
上千亿美金的这些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这些领导者提一个忠告的话，面向未来，面向黑科技，面向您刚才讲的智能 IT、
嗯、
我们今天在未来十年内能干的事还有哪些，能够现实是要干的，除了赚钱以外。
首先当然第一个是，如果要给建议的话，那就是八个字，刻不容缓，
刻不容缓，
面向未来、
嗯、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一定是技术为本，然后去用很大的力度去做这种探索创新，技术为本探索创新。
嗯，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现在要先要把大格局看清楚、
嗯、
认知、
嗯、
在现在这个阶段是最关键的问题。
嗯，
认知甚至比行动更重要，时间成本是最大的成本。
嗯，
对，你如果今天去投入就赶快去做，可能还来得及。你明天去做，你即使调了最牛的人，花了最多的钱，你也未必还有、
啊、
还有你的机会。所以说大公司也学乖了，
嗯，
大公司学乖了，能买赶快买，能投赶快投。你所以你看到像包括像英特尔这样的老公司，
对，
买了一堆，
对，
每个季度每个月都在宣布啊，又收购了一个什么创业公司，
对，
然后包括Apple 也好，都不用讲了 ，Facebook 什么之类的，然后包括这个亚马逊、微软都是，你看到他们过去一年、两年、三年最多的动作什么的，是投资并购，
并购
已经做出了一个新的技术的一个公司，
购买可能性，
对，这个就是什么呢？花钱买未来，
嗯，
花钱买门票。
嗯，
对，花钱买门票，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嗯，
而我们怎么讲呢？这个中国公司，我们过去六年也好，五年也好，三年也好，
嗯，
我们花了多少钱？
嗯，
我们买到了几张门票？你仔细去看的话，
对，是
仔细去看，我们在互联网加，我们在 O2O 上的门票已经是，那别忘了，这个在全球范围内，
对，
可能都是排在前面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未来科技、前沿科技，
对。
决定我们自己未来的前沿科技的这一方面的这个门票、
嗯、
我们拿到了几张。我们从几年前开始把全球范围内20多个前沿领域，从这种具体的每一项技术、每一种技术、每一层技术、每一个模块、每一个不同的部分、每一个这个实验室、每一个机构，整个过去三年多我们真的是翻了个底朝天，
嗯，
而且是深度的去追踪。
你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呀？
我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虚假的繁荣，盲目的自信。你比如说包括白宫也曾经发了一个报告讲说啊，中国的人工智能是吧，对美国是一个什么威胁和挑战。
对，纽约时报发过这个稿子。
包括我们中科院也出了一个报告啊，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科技人工智能已经到什么水平了，已经和美国并驾齐驱了。
主要讲的是语音交互部分可能还可以，
对，有一些个应用，比如自然语言处理啊、
嗯、
是吧，语音交互啊等等这些部分，
嗯
啊、包括有一些个比如说图像视觉或者图像识别
啊
计算机视觉识别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貌似还可以。
嗯，
就是我就那么讲，仅就小 AI 来讲，因为有大 AI 嘛，大 AI 就是我们讲的那大的这个智慧未来，就是我们讲的那7000多个技术点位、
嗯、
是那7000多个技术点位在决定
嗯
这个 AI 的未来，而不是这个小 AI。 你要统计论文的数量的话，那我们很快可以成为论文大国
啊，
对，但是成为论文大国的话貌似有意义，但实际上呢，当然我们这个领域也有一些在全球都有相当有名望的这个华人的 AI 的科学家，比如在中科院的程云霁是吧，包括怎么讲呢，在这个美国也有一批等等的，就是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被自己的一点点进步蒙蔽了双眼，或者是在这种盲目的自信、盲目的观里头，抛开质量不讲，仅就数量的比例，根本就不是白宫报告那个比例，也不是中科院那个比例，比那些比例低20%-30%呢。 所以说我们把每个领域每个领域我们都有一个叫黑科技地图，实际上就是前沿科技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地图。
你今天讲的东西跟我们有跟我对我原来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不光是中国和美国，中国美国包括以色列英国这个欧盟的其他的国家等等，就每个国家包括日本等等，这个在我们整个只要在全球范围内，在 AI 这个方面的话，稍微露一些头，稍微有些实力，稍微做出了一些事儿的这些机构也好，企业也好，实验室也好，都在我们这个 map 里头。对，所以这个包括智能汽车呀等等这些AR VR MR 等每个领域的这个我们都是这么做的，每个领域的 map。 所以我们是这个做了一个地毯式的一个 research， 然后去看每个领域的一个状况。很难讲这个我们的结论就是对的，但至少我们把基本的情况。
对对对，今天非常的感谢严明兄来上我们的节目，其实给我们讲了一趟甚是未言。我觉得黑科技这个名词在中国的兴起和热络，其实代表的整个科技行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就和严平庸讲的一样，整个基础与互联网的应用性革命已经结束掉了，大家看见了未来。但是在看见未来的时候呢，会出现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呢，我们会把未来熬成一锅毒鸡汤，来聊以自我安慰，或者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一种观点，迷惑自己，也迷惑整个市场。另外一部分人呢，可能会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些黑科技的事情。那么在严明兄的研究中，在他的那张黑科技的地图上，还是给我们全中国的科技公司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警告，就是说在这个地图上中国公司实在太少了，努力太少了。这是我们非常希望今天手握重金，已经在某些市场和应用层面上成为了国际级公司的这些中国的企业家朋友们，能够面向未来，真正的担负起中国科技进步的一个重任。
吴老师，新媒体变现对商业依赖越来越强，您觉得媒体未来要如何保持独立性、中立性和对社会的监督作用呢？
这其实八九零，你这个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是自媒体的商业变现，第二是媒体的公共属性部分。你看，中国绝大部分的自媒体其实都跟前者有关，就是它是一个垂直领域里面的一个媒体形态，比如说有些是关于时尚的，有些是关于八卦的，有些是关于母婴的，像吴晓波平时是关于财经知识的。那这些媒体大家都面临变现的问题，无非大家是用广告变现，是用知识产品变现，还是用电商变现。那么刚才谈到第二个是媒体的公共领域的一个部分，比如说今天大家谈到一个问题，说前段时间武汉有一个斩头事件，当这些恶性新闻发生的时候，大家问说八卦跑得比谁都快，但是调查记者呢可能已经迷失在路上了。我记得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我的一个同学是一家财经日报的总编，他离职以后我说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那就是未来谁会为我们这个公民社会当那个最后的看门狗，这个是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媒体危机。
吴老师您好，您对暴利行业、暴利产品持怎样的态度？
暴利是一个非常含糊的名词，其实任何一个人做企业都是为了追求暴利，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啊。比如说腾讯它曾经最高的时候净利润率达到46%，现在达到33%，百度它曾经达到过45%，现在只有20%几，哇，说你的盈利能力在下降了，对。所以追求暴利是一个企业的使命所在。那么仅仅问题是说它是暴利还是非暴利，有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一些法治问题？如果在法治问题之上，我觉得八九零同学，你办企业暴利越高越好。